下一篇文章就比较简单了，并没有牵涉到很大的思想啊，所以就比较不需要去动脑筋了，只是跟大家介绍陈显在历史上呢某一些面相。所以刚才那一篇文章我们看了涅槃生死，然后怎么到达涅槃，怎么体证涅槃，从内容当中我们它透露是什么呢？其实不在于反正就是要透过戒定慧了哈，然后呢知识啊，知识跟智慧在佛教里面确实有不同的，因为知识你可以很丰富，但是不见得你就是一个解脱者。那解脱的关键在哪里？在佛陀当时的阿罗汉弟子里面，有一些真的是因为低种性嘛，那低种性世俗的学历是很差的啊，学历差，但是他还是一个阿罗汉，可见知识跟智慧是不同。那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说我们用功的点在哪里，其实就要去除我执嘛，啊，去除我执，我们能现在凡夫能做就是要去除私我啊，把自己常常想到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改变过来啊，处处为别人啊，为别人，不要把自我放得太大，那这样的话慢慢就能够跟佛法所谓的相应，那这样你用功就觉得就很亲切了啊，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的，不是，那就要看个人怎么去用功了哈。那当然文思修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可以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纠正我们的观念，不断的纠正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接着来看这篇文章，那这是很轻松的哈。那接着的这篇文章还有紧接着下一篇文章呢，基本上如果在一般的寺院，就是在佛教界一般的寺院呢，我可以这么讲，大家应该不会听到这些内容，在教界没有，因为这牵扯到教史，牵扯到教史，那所以大家有因缘在这个地方能够了解这些内容，我想是在某一个程度是一个福报了。那了解这些内容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很大，因为佛教徒往往会因为法门的不同而什么呢？而讲我的好你的坏了，大家都要去除我执，对不对？但是谈到法门哦，你都可以骂我，但是你就不能讲我没有修行，对吗？你讲我没有修行，我很气啊！啊，你可以讲我人怎么样啊，人长不好啊，怎么样，我都没关系。但是你不能讲我没有修行。那往往会因为法门的不同呢，在那边，那教界有些说啊，执持名号一句念到底，那你们都是读书的，所知障，所知道会变成障碍。其实他乱拼凑了，所知障也不是这样讲的啊。所以当你了解多的时候呢？你就会去接受，你就会去了解说为什么有种种的差异啊，你会更宽容。那往往半桶水才会响嘛，对不对？不，半桶水就会响。那如果你是满的，你就不会响。当你了解越多呢，其实你讲的时候，你会更从很多面去着手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？因为你看，我们来看佛教界，我们佛教徒认为。就是这样了，其实不是的。你看，世界佛教有种种不同的形态呢。南传是什么？单单看穿衣服就不一样了。你说出家人穿衣服就不一样嘛？南传穿的不是我们现在穿的。那我现在穿的中国佛教，我现在穿的也不是现在人穿的。这个不知道唐朝、商朝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穿的，不知道是唐朝的时候。你明白我们这个？所以你看，南传、泰国、缅甸的。穿着出家的穿着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再来饮食习惯不一样，他们托钵吃肉的，我们不吃肉的，对不对？西藏佛教西藏法师穿皮鞋的，你看了吓一跳，阿寿皮鞋的吧，看了吓一跳。 明白吗？所以你看，我们都认为这都是佛教啊，但是如果是西方人那了，他说奇怪，你们佛教为什么变成那么多？因为差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认为只有阿弥陀，只有释迦牟尼佛，没有其他佛。有些人认为说没有那么多菩萨，你们，我们你看千佛万佛翻起来是万佛，那么多都是佛教，大家觉得理所当然是佛教。看如果是站在一个西方人没有接触，他觉得 这怎么去讲呢？那往往就南传可能会批评我们大乘，那大乘就批评啊，你们这小乘没有慈悲心，你就骂啊骂啊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透过了解，所谓透过了解，就从历史，因为时间的一个走过的路会留下痕迹，从时间流来看，我们就原来当然会呈现出这种样貌了。所以当你了解多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正面的用正确的态度来接受这种不同的形态。所以这篇文章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啊，所以这也很重要啊。那第二，导师为什么要，我不知道写这篇文章呢？他要告诉大家，汉译佛典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现在学术界，你去欧美，像我在英国，我的教授不会看中文，只有一个会啦，只有一个会，他是研究中国禅宗的，他在台湾那个中研院有做研究，在这边住十年吧。中文，那其他教授，我的教授是不会的，他会法文，会梵文、藏文都很通，巴利文，但是汉文没有办法。所以有时候我要引到汉译的圣典，他们没有的话很辛苦，你还要翻译，那些阿毗达摩的很难翻的，那不容易翻的。但是呢，汉译佛典很多内容是我们说巴利语系啦、梵文啦、藏文没有的，那这一篇文章会一一跟我们介绍。那导师他梵文、巴利文确实不是很懂，可能都看一看抄下来的，他日文他也说他用猜的，但是他掌握汉译的文献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他很通达的汉译的文献，因为中国人很重视这个文献，很重视文献的，有记录的。那从佛典的文献或者从我们中国历史史书啊，都可以隐隐约约了解当时是怎么样的形态，佛教界是怎么样的形态。像举个例子了，我们都认为六祖慧能大师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相对他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名？神秀，是吧？神秀，对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了解中国禅宗史的时候，在中国史书啊，不知道是梁武帝啊，有一个皇帝在神秀晚年，就是他老的时候，邀请神秀进到宫廷来，颁发一个所谓的身王，类似身王这个头衔给他。可见神秀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。那六祖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？这个是值得，你知道吗？从文献当中，从中国史书当中，你找不到了。那这个要谈就很广了，我不谈了。我也不是很懂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中国除了佛教文献之外，中国民族本身就很重视这个这些书写，留下这些记录，所以我们这些记录是很好的。那如果你看佛典，像梵文，梵文书写的这些文献呢，其实是比较晚的，梵文比较晚的。那巴利语呢？巴利语是口口相传的。那现在我们说啊，巴利圣典就是南传的，泰国、缅甸也好，斯里兰卡也好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斯里兰卡南传基本上它是以斯里兰卡为中心的，那斯里兰卡也曾经有回，就是说排佛运动，而且很彻底，斯里兰卡佛教没有了，那才从什么呢，之前出口到泰国的把它再引进回来。那本来是什么用锡兰文写的，那由觉应论师再把它翻成巴利文，所以这一个阶段，从一个文字又翻成另外一个文字，这个过程你说它纯吗？没有办法说它纯呐、啊。那汉译什么呢？很多，像《阿弥陀经》，我们现在常读的是罗什大师翻译的，但是也有玄奘大师的译本呐、啊。所以同一部经，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翻译。那你可以看得到，这个朝代翻译怎么四卷，那个朝代翻译七卷，那个朝代翻译十卷，增加的内容就值得注意了。 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很有研究的一个价值啊，这些文件非常重要。那因为是中文，其实不容易学的。大家如果懂英文，你学梵文、巴利文不难的；你懂日文，你学藏文不难的，因为它文法差不多的。啊，那英欧语系，所以你懂英文，你学梵文、巴利文；那你懂梵文的文法，你再学法文，那它也是差不多的，有那种阴性、阳性那种变化。所以语言有共同性的，但是汉译很难学的，它都是在画符号的，它不告诉你怎么读的。所以洋人学我们的字是难的，就像画图画的，所以他们要了解这个汉文是很难的。那我们因为所谓先人留下那么多文献，其实我们可以以它为基础，那才来什么呢？涉略其他的所谓梵文、巴利文。但是在学界佛学的研究呢，很对不起，都是西方在主导的。只是近100年呢，日本才开始抬头。其实他们抬头也是派了一批人到欧美去留学的。那欧美他们主导的都是以梵文、藏文、巴利文这些所谓古典，那没有译汉文文献全部他不认识，所以这很可惜啦。啊，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他们定的嘛。但是呢，随着我所谓现在我们说大陆崛起等等，慢慢人家会重视这个语言。所以有些人说啊，以前不学中文，现在开始学中文了，因为要求生存啊，大市场。那以后汉译这些文献啊、文化啊、宗教，就有人去看了。啊，所以以前我们新加坡有没有？新加坡很重视英语啊。那我们以前的总理是吴作栋，那时候我们有主办一些活动，他来，他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学中文啊，中文也是很重要啊，啊，中文的，啊，你不会英文没关系啊，中文要发挥啊，啊，所以慢慢随着这个。中文被重视，这些文件就很重要。那导师基本上他就要告诉大家，你们大家都一窝蜂认为是，好像现在佛学研究你不懂藏文梵文，好像你很落伍。但是导师是全书依汉译的文献，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这篇文章，他有个用意，就是要告诉我们汉译文献在佛教的历史当中，它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。啊，他引了很多啊，我们一一会跟大家介绍啊。那这次导师在民国41年讲写的，哇，55年前了，55年前了，可能大家还没出，还没往生呢。像我，还没，我可能还活着的时候，搞不好导师在讲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很老在听，啊，很早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部分哈，第一呢，协调与沟通世界佛教的基础。协调以沟通世界佛教的基础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世界佛教不同的形态是不协调的，穿着也好，饮食习惯也好，教理也好，都不协调的，怎么去协调呢？所以有所谓的什么佛教会嘛，对不对？佛教会本身就要做这样的一个，就要发挥这样的功能呢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其实很多国家的佛教很难发挥这个功能啊，因为佛教是一个非常自主自由的一个，各团体可以搞各的，你知道吗？谁听佛教会的很难的啊，所以说要沟通什么世界佛教会，你要沟通世界很难的啦。搞不好他的抬头是世界佛教会，其实它是很小的组织啊，名称很大，但是很小啊。那这个是当时有一个世界佛教会了哈，教友会。那导师就说，哎，这个教友会的主旨应该是什么呢？从精神上的联系呢，到达和谐合作，就必须要能够什么呢？先接触嘛，啊，产生什么良好的一个基础平台，那才能够进一步去了解对方。如果一味的去排他的话，或者没有接触，那当然你可能因为不了解对方而产生种种的误会嘛。所以必须要开放。简单来说，就佛教本身在思想法门上，你必须要开放啊。那在台湾其实是很开放的，很多宗教都过来。那在我们南洋也是，藏传、南传都有交流。所以你寺庙可能有南传的佛像、缅甸的佛像、藏传的佛像都有，什么佛像都有。那第二呢，从发挥佛陀的最高文化呢，去实现学士救人的事业。那当然，这是佛教之所以能够流传几千年，一定是跟社会、跟人有关系，而且真的利益到这个社会。跟人群，不然他一定会被淘汰的。那下面呢，就是说 大小乘不应该对立啦，我就讲嘛，它不协调嘛，大小乘有对立啊。从经论里面我们看得到，不能轻率的毁谤，然后波大乘为非法，就大乘非佛说了。那这是南传的一些学者，南传，你去像一些南传国家，斯里兰卡国，他们很执着他们的圣典，就是他们的巴利文，那个圣典为佛说的。那其他你们大乘经典我没有的哦，你们有的大乘经典我都不承认啊，所以排他。所以说你们大乘不是佛说的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大乘佛教呢，不能讲大乘，就是中国佛教自认为是大乘呢，常常说啊，你们这些声闻弟子啊，声闻是骄牙败种，所以我们不能傲慢的轻视声闻佛教为骄牙败种，这是很明显的，中国传统佛教是如此的，自称大乘。所以在圣典，在汉译经典的编辑有没有《大藏经》？乾隆皇帝有《乾隆大藏经》，那他们编辑《大藏经》的时候，他把《大乘经》摆在前面好几册的。那像《阿含经》，他认为是小乘的，把它推到后面的，他认为这是小乘的。所以在传统中国佛教，很少人去了解阿含的小乘。哦，我们是大的大乘，根基比较立的，可能是这样。那下面呢，就是如何正视不同形态的佛教呢？应该相互信量，然后呢，进而客观的、有善意的去研究修学，那这样就能够相互了解，进而呢，觉得佛教的精髓。所以佛教精髓就是在这种南传、北传、藏传种种差异当中，既然我们承认它是佛教，它一定有共同的基础嘛。就像我们人头啊、手啊可以不同，但是中间就有一个东西贯穿嘛，就像骨髓这样穿过了。所以藏传、南传什么传都好，不同形态，但是它总是有一个共同点，没有那个共同点就不称为佛教嘛。所以既然它是佛教，它彼此有哪一个共同点，那也就是以那个为基础，以那个为平台，我们来交流嘛。那进而呢，我们接着能够开展为适应时代的、摄导现代的觉世救人的佛教。也就是说，你了解这个基础之后呢，把这个基础放到现代、现在，然后呢，如何去开展佛教？如果我们现在在台湾，我们现在还是用佛陀当时的那种弘法的方式，我跟你讲很难的，不可能啊，因为信众不同，生活方式都不同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常开玩笑，台北市八关斋要9点开始嘛，啊，有些地方你看，如果是乡下以前哪有？但是这个不是说好坏，这是环境的使然嘛，客观条件嘛，就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掌握那个基础，就是共同的佛法的精髓，然后来开展出适合现代的。以前的社会是农业社会，现在是高科技社会，那不一样了。那再来呢，各有它的特点、缺点，缺点就不足的地方了。那应该站在平等的立场来尊重真理，而舍短从长。所以南传有南传的好的，当然南传有南传的它不足。那我们的所谓的大乘也有大乘的好的，也有它的不足。所以多了解呢，到时候你的开展出来的佛教是多样性的。也不属于大，也不属于小，也不属于南，也不属于北，可能是综合的。那这个在南洋一带，你大家有因缘可以看得到，南洋一带的佛教是综合的。哦，可能穿南传，但是讲大乘的。可能穿大乘，但是又了解南传，了解藏传的，它综合，因为有交流嘛。那下面呢，我们第二大段是谈什么呢？从印度佛教的开展来理解佛法的同源异流。从印度佛教的开展，也就是从印度佛教史、印度佛教的历史来了解呢佛法的同源异流。同源异流知道吗？同源是什么源呢？都是从释迦牟尼佛那边来的。异流呢，异流是种种的，就像河水嘛，大海它出去的时候到最后会很多河流， 小河小溪这些，但是不管这些小河小溪呢，纵河其实都是往流向大海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历史嘛。佛陀死的时候，佛陀死了之后大概一百年，大概一百年佛教内部就开始分化了。那分化是因为对生活规范有一些不同的那种认定跟执着了。啊，举个例子，像你因为当时托钵嘛，哈，你那你的房间可不可以收一些盐巴了？盐呢？盐巴是调味的，现在盐巴我叫我们收，我们也不收啊，吃太多不好。但是早期盐巴是用来调味的，用来调味的。所以说，哎，佛弟子发展到有些说可以了，这盐巴哦放在自己的茅棚里面以便调味啊，你不能动不动有事没事就拿来这样吃嘛，不可能啊。但是有一派就很执着啊，但另外像中午啊、过午啊，什么时候过午啊？有些哦，我只要最后一餐吃完就算了。有时候不行不行不行，哦，冬天夏天还有规定的哦，啊，几点几点要很准，有保守跟开放的。那往往保守就比较年长的，那开放的就比较年轻的啊，多数的。所以形成说，因为这样，所以大概佛灭百年就开始分了。那之后呢，因为区域太广大了，区域太广大。然后又没有文字记载，就是口口相传，然后语言的复杂性，然后印度很多民族的呢，你不要以为是全部都是印度人黑的，不是啊，谁说黑的都同样是黑，但是可能不一样的。你看他咕噜咕噜讲什么，可能隔壁的黑人那个黑的也听不懂他讲什么，语言很复杂的啊，文字也是一样，他过了一个省，他看那个文字他看不懂，真的啊，所以很复杂。所以在那种复杂当中，那思想，所以由戒律，因为戒律，因为思想，因为区域的不同。又开始分，分到最后大概经过三四百年，据说有十多派，十八十派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异流嘛。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啊，孔子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孔老夫子他死了之后又分了，分很多。一个大思想家，他下面一定是分出来这样的。但是不管怎么分，他一定有佛教的精髓嘛，共同的基础。所以我们了解佛教史，就是了解这些异流。那了解异流呢，就能够了解为什么世界佛教有这种不同的形态。好，那历史就牵扯到时间的前后了哈。那首先这分成两大段啊，这第二大段呢分成两个大段。2.1 呢是就教典来说的，那如果是2.2呢是就教称，教称我们知道小称、大称或者三称，有没有？2.2，那首先我们就圣典本身。那这边呢，有些人听了就很震撼了。我要跟大家讲，佛陀当时呢，佛陀的开示绝对不是说好，我们今天讲《阿弥陀经》啊，大家有空来哦，8点到10点。然后明天我们讲《楞严经》，好，8点到10点。不是的哦，佛陀讲话是随缘开示的，他行脚的，他走到哪，他跟着到哪。那现在我们。所谓的当初结集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佛死了之后，当年的夏天所谓结下安居，由大迦摄尊者发起的，他是总召集人，他发起，然后应邀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人呢，都要有分量的。我们说去说好像是阿罗汉，然后呢你也有代表啊，像阿难，他跟着佛旁边很久，听说25年，所以佛任何开示他应该都记得对谁什么地方讲的什么内容，所以他被应邀进来。然后对戒律呢，啊，优婆利者他对戒律比较有研究，他进来，所以不是阿果阿猫都能进来的，所以那个是中常委啊，中常委啊，他们开会啊，开会就结集内容了。那结集内容不是说啊我们开始录音或开始书写，不是的啊，结集内容 OK 啊，那说啊佛陀曾经在哪里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，对谁怎么样啊，大家听他就送出来，那大家说哎，是不是哎？第一，我虽然没有听到，但是就我的体证，他佛陀讲的对象什么都不同，但是内容符合佛法啊，符合佛法如法啊，可以。那把这些可以的内容呢，就叫要分类啊，你不分类不行啊啊！佛陀对谁讲的，对人讲，对鬼讲，对神讲的，把它分，讲五蕴的就分成一类，虽然对象不同， 那讲那个六处十八界的等等，反正内容不同，他把它分类。好，分类之后呢，他怎么呢？他要浓缩，他要把它浓缩。浓缩怎么呢？他用寄送，他就用几部经，传统是用十部经。那以前的经是很小的，所以这种风格，你看《杂含经》就看得出来，所以绝对不是那《阿弥陀经》哇讲的那个，不是的，《杂含经》你看得出来，它还有这些所谓的原貌，啊，就是说经不长，但就大概十个经，它会有个寄送，寄送就很长短，像第一部经呢，它取两个关键字，第二部经它取两三个关键字，然后用寄送，寄送因为有押韵，平平彻彻平彻彻平平彻还是什么，它有押韵。一个寄送它有 规定能 几个字母，它有押韵，那这个寄送它就背这个寄送，所以当这个寄送背起来呢，以后要说法它就把这个寄送背出来，它就知道关键字啊，它的内容就可以叙述了。所以早期是这样背结集的，好了拍板，那大家就依照这个内容背起来传下去，所以是口口相传。口口相传我们知道它有局限性啊，我们玩过那个游戏有没有，传到最后就不一样了，所以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呢？本来是佛陀跟他开示，变成他跟佛陀讲法，啊，本来是舍利佛跟他讲，那变成是舍利佛不见，是佛跟他讲。南北传都有这些文件，你做对照，你就发现，哦，这很自然的嘛，很自然。乃至有一些寄送真的差很多了，差很多，那就是法义上有冲突了，那就必须要更正。所以是这样，一直传到什么呢？离佛大概死了400年，就在西元前后。阿育王时代才把它写在贝叶，就是树皮上，刻在树皮上。那你要知道，从一个语言讲的跟书写你必须要有文法了，很严谨的语言讲的噼里啪啦，动词主词可以省略啊，有没有写的都不行啊，写的要很清楚了，所以它又变成很机械化了。那在这400-500年当中呢，你看语言那么复杂，那所以会有变，所以思想会变，所以圣典是这样被结集的。那我们大乘经典，所谓的经典啊，是什么时候结集呢？西元前后，西元前后，而且那时候正好是文字开始流行了，文字书写开始流行了。所以你看大乘经的内容，它很长，它可以很长。你看《般若经》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，哇，好长。如果你用背啊，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它就像比较蓄积性的表达方式，那当然这是印度文化的一种操作方式了，所以当时就流行这种表达方式，所以因为文字的书写，所以大乘经就借由这种风气呢，把它广泛的流传开来，所以大部头大乘经就流传开来。那基本上如果是保守的声闻弟子呢，他们是没有这部分的经典，所以他们就会质疑了，所以经典的结集呢，以大乘经来说它出现是比较晚，但是它的内容呢，它的思想呢，其实在佛教的学派当中你是找得到的，思想是找得到的，但是到了某个时段呢，大家认为因为随着文字的流行嘛，把它呈现出来，那呈现的风格又不一样，它用一些比较戏剧性的，好像可以搬上舞台来表演的，好像在写连续剧这样把它呈现出来，哦，所以它的表达风格也不一样。所以圣典所谓的佛说的内容呢，其实它是什么？它不是一开始就佛陀啊就这样讲，那大家把它一成不变的，不是，它是进行式的。以前到现在，乃至现在也是进行式的。我们现在对经典的解读诠释，就某一个意义来说，也是结集嘛，结集圣典的。哦，所以就教典而言呢，有前后了哈，有不同的哈，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先要弄清楚。那首先我们来看，就教典来说呢，第一，初期圣典的集出是什么时候呢？就刚才我讲了，佛灭后第一个夏天，也就是结夏安居。啊，佛什么时候入灭呢？很抱歉，因为印度人哦不重视历史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对印度人来说都一样啊。他坐在恒河那边看河哦，什么东西都不管了，对他来说不重要。往往印度的历史哦，仰赖于那些驻外大使哦，统治印度所写的，啊，印度人不重视这个，但是不重要的，因为在轮回当中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不重要的，他追求心灵上的。那大概佛灭有很多年代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。那大概就是我可以说，大概可以定在西元前400年，啊，西元前400年加减 西元前四百年，所以应该是比孔老夫子还早，孔子还早啊，西元前四百年，差不多是同时代了啊。孔子西元前四百年，佛一死，当年的夏天由大迦叶尊者发起结集，那结集也不是用书写的哦，刚才我讲了，他背出来，然后再整理压成寄送拍板，就这样传出去了。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偷偷告诉大家啊，那个是中常委的结集。你看有没有中常委结集，有时候广大的会员都不满，有没有？因为佛陀弘法四十多年了，佛弟子阿罗汉多的是，你知道吗？随便抓都有五百个，据说五百个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五百个真的五百个，五百七百，这个都是有宗教意涵，远胜于实质意义的。五百表示多数了，八万四千法门不是真的八万四千，它表示很多，所以五百可能是表示一群人，所以这是少数的，站在这个佛教这个团体来说，所以很多很多多数人可见，可能有听到很多内容，但是在当时与会的这些所谓中常委呢，没有被结集，你说呢？阿难尊者在佛的旁边二十五年，他在什么时候当佛的侍者？猜对有奖。他是在佛陀五十一岁的时候，五十一岁还是五十二岁？我也不知道，五十五岁的时候，他侍佛二十五年，佛死的时候他是在旁边的，所以。佛陀是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呢，阿难才当侍者。那佛什么时候成道呢？我们用三十五岁了哈，不要说二十九岁，我们用南传的啊，他们统一三十五岁。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多少年？你怎么年？二十年。那时候佛陀换了很多侍者，换了很多侍者。那这些侍者，我问大家，他们有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呢？我们不知道了。我们知道是阿难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在阿难还没当侍者的时候，佛陀这二十年的开示有没有被宣扬开来？可能有，但是没有被在这个与会结集嘛，因为这个结集是我们可以说极少数人中常委结集出来的，那他就拍板说这个就是标准，但是问题是可能在外面有很多是内容没有被加进来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在佛典里面有所谓福，有一个尊者福鲁那，他可能来迟了，来迟了，但是这个会议已经结束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尊者就问：“哎，你们结集的内容是什么呢？”那有关戒律的问题，那这个弗鲁那尊者就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曾经听佛这么讲是可以做的，但是他说对不起，我们开会决定了。”你明白啊？那就所谓的他自己弗鲁那本身呢，有所谓的教外在结集，就另外在结集。那至于说结集的内容不知道，但是。他另外在结集这个典故呢，南北传的文献都有记载，至于说他结集的内容我们就不知道了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他是属于少数人的，所以可能有多数人的没有被结集，那就 流传，所以绝对不能说像南传就常用、哎、我们就是第一次结集的内容，你们就不是，那很多其实也我相信也没有被结集在第一次结集里面了。那第一次结集的内容大致上我刚才讲的，以经藏来说呢，应该是以杂含经为主的，所以我常说杂含经代表初，阿含经代表初期的，尤其杂含经，因为它的那种表达的风格，它的经不会很长的，那它会有一个寄送，我们叫做摄送，摄取的摄、啊、就是浓缩，把前面这个经呢用关键字把它浓缩，那我只背这个寄送，我就了解这十部经了。哦、他这种表达方式很原始，很符合当时结集的一个情形，但是要知道我们不能说杂含经的内容全部都是原始，全部都是佛说的，因为杂含经里面有后面加进去的，有后面加进去，有两部经后面加进去谈到阿育王、啊、突然间的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如果你读它总共有五十一卷，你如果这样一直看，你会发现这两部经很突然，那是被插进去了，因为什么？缺了两卷嘛，没办法，就把它抓进去塞了。因为本来是谈什么观想五蕴啊，色无常，苦无我，一直谈到最后，突然跑出一个故事的，说什么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没钱，他 然后有一个尊者佛陀来啦，然后他没有钱给佛陀怎么办，他用沙子丢在佛的钵里面啊，那些弟子说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佛陀说不要骂他，没有办法， 他心是好的，他以后呢未来会成阿育王。阿育王是什么时候？阿育王是佛灭大概160年至200年，佛死了之后他才登基的，孔雀王朝阿育王。所以这个就历史的时间点怎么会受记呢？那这个故事摆在这个杂含经里面是多出，你看得到这个不同的，哦，所以杂含经的内容绝对不能说它是原始的，而且它有一些地方还有咒语的，咒术咒语，因为佛陀是反对咒术的，念咒啊。但是在杂含经里面呢，有什么毒蛇，你念这个咒毒蛇就不来咬你，因为在早期佛弟子有一些在洞里面修行嘛，被毒蛇咬死啊，咬死这个山洞谁敢住啊？不敢住，所以就所谓在发展当中有所谓增加的这些咒术，那这些咒术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啦，那被佛教徒引用了，啊，也被加进去，所以这部分是不能说它原始啊，所以内容我们只能说在时间点上它是出题的，哦，不表示原始。那律藏就所谓的戒经，那戒经就是一般的就是出家人啊在家人啊应守的戒条啊，戒条，那这些呢都是口口相传的啊，没有被文字记载的。那下面我们来看西元的前后，所以距离佛灭大概有400年哦，400年。圣典的集注的情形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着重声闻行呢，着重于缘起法相有的分别啊，传集为阿比达摩，也就是所谓的论藏。所以我们常说三藏十二部啊，其实刚开始结集的时候没有论藏。论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论就是对经跟律再进一步说明。因为经典我刚才讲了，它会压缩的时候，你知道了法义就很难去了解了，太简略了。所以在发展当中呢，有些人问，哎，这个什么意思，你可不可以不是长话短说，这短话长说吗？你可以广说吗？啊，就解释了。对经典也如此，对戒律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论呢，论师就是什么呢？论师就是对经律不清楚的地方他加以广分别说，所以基本上他是比较晚的，哦，比较晚。那这里呢，西元前后集出的是阿毗达摩。阿毗达摩什么？为什么叫做重视缘起法相有的分别呢？为什么？他很科学嘛，他就像现在我们读科学一样，他很务实的，他去分析的，所以他是站在有，哦，那不像空性是谈一些比较抽象的，阿毗达摩不是的，他是谈一些比较具体，像科学他是比较具体。那同时呢，还有另外一个、哦，情形就是什么呢？着重佛的功德，菩萨的广大行，那着重于缘起法性空的体证，所以这是相对应的，你们一个是重视法相有的分别分析，一个重视什么呢？超越的理则，一个是重视事相，一个是重视理性。那重视理性的呢，就集出所谓空相应马哈眼，马哈眼就是大乘的，一般说马哈亚那，其实马哈眼就简称还是不同印度语言的发音，摩诃眼就是大乘经啊，空相应基本上就是般若经啊。所以同时有阿毗达摩呢，西元前后同时也有般若经。那怎么了解说在时间点呢？西元前后时间点就有般若经呢？我们从汉译可以了解哦。第一个般若系的所谓空相应的被汉译的是在西元179年，179由那个支娄迦谶，应该是后汉支娄迦谶翻译出来的道行般若经，这是空相应的般若经，西元179年。那般若经也有梵文哦，但是梵文比较晚，大概西元三到四世纪， 所以学术界基本上呢，如果你谈般若经的思想，你引用汉译，它汉译的价值远胜于梵文所写的般若经。因为我们很明确嘛，在西元179年，支娄迦谶就翻译出汉译了，这跑不掉了。从这个翻译者的年代跑不掉，支娄迦谶什么时代人，什么时候来唐朝，不来中国，这跑不掉了。这有文献记载，所以这是在大概西元前后。所以他既然在100多年就翻译了，可见这部经在印度早就有了，在他之前应该是存在的，至少是同时代的。那从这摩诃衍呢、大乘经呢，往后又发展出所谓菩萨藏了。啊，这我们后面还是会继续讲哈。好，那接着再过了200-300年，西元3世纪呢，圣典提出的情形是什么呢？龙树依般若经，然后觉阿含，阿含就是出席圣典，阿含跟阿毗达摩而撰述中观诸论，他最有名就是中论。龙树是以导师来看，龙树应该是西元150年出生的，所以大概西元二世纪人。那他是南印度人，那很多大乘经的流行都在南印度，很多大乘论师都是南印度人，所以呢，但是龙树又了解阿毗达摩，阿毗达摩的一个重要的地点重镇是在西北印度，阿毗达摩的重镇在西北印度，像那个 Kashmir、加斯米罗或者吉宾，就现在的Kashmir、加斯米罗，那个都是以前佛教的，尤其说一切有部，就阿毗达摩的重视科学分析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早期这个年代呢，像现在的巴基斯坦啊、白夏娃啦，像喀布尔、阿富汗的喀布尔啦，什么都是佛教的。那边的人长得比较白的，没有那么黑的，南印度的就长得比较黑，那现在西北印度都没有了，都是回教了。那在3世纪呢，同时也有什么呢？珍藏的维新的大乘经，像《胜曼经》《涅盘经》《楞伽经》，同时前后出现。所谓珍藏维新，就是像《楞伽经》《涅盘经》《胜曼经》，都是在谈什么？如来藏。我们有佛性啊，我们有如来藏啊，大家不要怕啊，大家用功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年代，西元3世纪这一类的经典大量出现。所以龙树来看呢，这样的一个经典出现，所以提出珍藏维新或者如来藏呢，龙树的角度是认为这是一个方便，这是近似于所谓婆罗门的犯我的旧说。婆罗门犯我的旧说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佛教在印度发展，它一定会跟固有的传统的婆罗门教相互交流的。那交流当中呢，其实它会通俗，传统婆罗门也经过改革，你知道吗？他那种很深的哲理一般人很难了解，他就把它所谓平民化、通俗化。那大乘思想也是一样啊，般若经那种甚深抽象的，到最后发展也是把它平民化、通俗化。那像那个阿毗达摩那个分析哦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分析的啦，真的，你那个很学术啊，一般人我在那边分析很难的，那个心所叫你背啊，背得要命啊，所以不是一般人的，只是顶尖那个比较有知识的、有学问的那些人，但是广大群众没有。所以佛教另外一个面呢，为了适合这些广大群众呢，它必然会什么呢？会融摄一些印度教固有的文化。那同时还有什么呢？说一切有部，这里有部是说一切有部，就像我刚才讲的是在西北印度的 Kashmir、 加斯米罗那一带，那他们有经师、有译切师。经师是就是这个学派本身有很多不同的师资啦，有些重视禅定，有些重视教理的宣扬分析啊，不同的啊。译切师基本上是禅师了，做禅的内观。那他承受了性空的唯心的大乘经，而写出很多什么依切唯识的诸论。所以龙树什么呢？龙树依般若经空性无自性写出中论，然后有部的这些论师们，有部的这些所谓经师、一切师， 最有名的是谁？无着世亲，无着论师跟世亲论师。在大乘论师里面，我所了解最有名的无着跟世亲是两兄弟嘛，他们是出生在西北印度的，就是现在的白夏娃巴基斯坦，白夏娃应该是白夏娃，不是巴基斯坦，比较白。其他龙树啊什么有名的都是南印度的大乘论师，只有世亲还有他哥哥无着。那他是在说一切有不出家的，所以世亲论师我们称为世亲菩萨。其实他早期是他写了一本很有名俱舍论嘛，俱舍论属阿毗达摩的小乘有部的。但之后呢，他回所谓回小向大，因为他受了他哥哥的影响，无着的影响，他回小向大写了唯识三十颂、唯识三二十颂，还有广很多很多大乘的啊，对涅盘经、对无量寿经也有做注解，做注解。所以当时这一类呢，他就所谓面对性空的唯识的唯心的或者真常的这些大乘经呢，他写出唯识诸论，有用意的。因为在龙树，龙树是在所谓无着之前，龙树是大概二世纪人啊，这时间点就很重要了。无着世亲是四世纪人，所以相差大概100多年到200年。早期是提出空性、空性、无自性，但是在发展当中呢，龙树死了之后，在所谓空性思想这个发展当中呢，在佛教界很不幸的或者很自然的，有人就把空性认为是什么都没有，虚无，空性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波无因果，善恶也没有，空性什么都没有，空就是无了。所以这时候很多大乘经就怎么了，谈有了，而且有呢就倾向于唯心，倾向于真常了。哎，你要知道啊，印度这些论师这些修行人普遍都有坐禅的，所以一切一切是一个普遍的用词啊，大家都有坐禅。当你坐禅内观的时候，你必然会倾向外在不重要的，倾向唯心，只是说你的说明会不会到达在哲学上的一种绝对唯心。佛教在思想上有这种倾向，乃至到最后确实有哦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偏差当中，经典就呈现出哎有一种纠正，但是纠正当中又倾向传统的婆罗门那种犯我真常。好了，这时候无着事情出现了，他告诉你什么？他是虚妄为实，他不是真常心的，他是虚妄为实。所以他有一点纠正或者诠释这些大乘经，因为他不能否定这些经典非佛说了，因为都有传承了。那空性的发展变成有人执二取空，认为空就是没有，那他又怎么去呢说明呢？他就把它拉回到说明有。你说空很抽象，说有，有很具体很科学，所以他虚妄为实而不是真常为心，所以他提出虚妄为实，所以用纠正的作用。所以这些论师我就讲论是什么，论就是在解释经嘛，解释这个律嘛。所以同样的戒条什么各自表述，同样的戒条各自表述啊，所以他就有纠正当时的一种风气。但是到最后很多你再怎么纠正呢，佛教在通俗的弘化当中呢，融合了印度教，到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去纠正了。到了五世纪就不一样，你看五世纪之后呢，圣典的集出呢，是从真常唯心的大乘哦，更流出秘密教了。秘密教，秘密教特色就是重视咒语。佛陀开始是反咒语的，因为婆罗门认为，传统的婆罗门认为什么？生命是永恒的。只要我这边说啊，你死了，那你等下真的是你会受感动，你等下可能就发生意外了。看我的心力强不强啊？那咒语本身，因为它每一个音有它的神秘那种功能。那我这个婆罗门的教士呢，宗教士，我借由这个咒语呢，我跟所谓他们的上帝沟通。一般人哦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偷听的，尤其那些低种性的不能偷听的，因为这是神圣的。所以佛教是反对的，佛教是反传统的。他说不是，你真为婆罗门不是靠咒术的，是靠你的行为，行为的清净与否，你才叫做你是一个犯行者， 不是靠这个咒语的。所以佛陀否定这些固有的传统，但是这个很根深蒂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任何宗教都有啊，中国教界也是拜拜的也有啊，消灾一定是南无延寿药师佛消灾啊。那如果往生啊超度就是南无卡弥经啊，阿弥经啊，阿弥陀经就来了，一个是东方一个西方，这是我们教界，中国是这样，在印度也是一样的。虽然佛陀反传统，但是佛入灭之后呢，佛教在发展当中不得不呢还是要融摄这些民间的这些习惯。所以呢密教的圣典，你看十个有九个都是真藏唯心的，就如来藏啊佛性这些说法经典。那他们咒术强调咒术，那咒术是泛传统婆罗门重视的。那你看大乘，我们大乘，我们汉传佛教也是啊，也有咒嘛，对不对？也有一些咒嘛。其实咒本身呢，当然人说咒不能被翻译，当然它赋予它宗教的意义嘛，它有力量。你不能说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量大家念来干什么？有力量啊，以及说本身的力量，其实它是心赋予它的力量。但是咒是可以被翻译，它有意思的。像大悲咒本身其实它是一种吉祥啊，皈依佛陀三藐三菩陀，然后求佛来保佑我，它是可以被翻译。咒其实它是一种祝福，它以前是这么写的，它是一种祝福来的，它是一种祝福。那当然佛陀不是中国人啊，他不是用中文啊，他就咕噜咕噜用他当时的文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中文如果我们用这种白话讲也是可以的，祝福你啊，愿你什么安乐、啊、也是可以的，你不用讲那些嘟嘟嘟嘟，那些人家听不懂、哦、但是你不能说咒没有功能，一定有功能，但是以及说它本身的功能，但是我们心赋予它的、哦、我要讲的就是说在翻译的那种规定里面呢，通常咒是不翻译的，因为这赋予它宗教的意义了，知道吗？宗教意义就不一样了。像这个佛像，如果你赋予它宗教意义的话，哎，开光跟不开光有差呢。如果你没有赋予宗教的意义的话，你纯粹是一个考古学家，你就会研究这个是玉啊，哇，什么时候的，你就会研究，你不会赋予它神圣那种宗教意义的。但是当我们赋予它宗教意义的时候，开光就很重要了、哦、你那面镜子照一照，你不要以为什么，哎，就觉得啊，它真的有灵了，不然的话它可能只是一个石头或者一个木块摆在那边罢了。所以有时候赋予它宗教意义的时候，心力赋予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当然有所谓感应，还是一种互有共鸣的。好，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下个礼拜随时哦，或者休息的时间，你们都可以来找我啊。那我想这篇文章大家有回去的话，或者下个礼拜来花点时间把它扫描过去，这个不难的，这不难，这是在谈历史，比较少那种思想。